大家早晨好。我们曾使用的诗歌本上有一个诗歌，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但每次我们唱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唱不出声来。不是因为它的音调太高我跟不上，而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让我哽咽不成声。如果我将副歌念出来，我相信你们会认出这首诗歌。副歌是这样的：你所有是否做活祭献在祭坛？你是否身心归圣灵掌管？要得福乐甘甜，要得纯全平安，身心灵魂需献上祭坛。你认出这首诗歌了吗？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可以诚实地唱这首诗歌，而不哽咽，不感到羞愧和内疚。我知道我不能。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高兴或难过，这首诗歌不在我们目前的诗歌本中了。一部分的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必在面对这首诗歌对我的挑战，而另一部分的我为失去这一份挑战和信心感到难过。难过又少了一个让神光照和照据我们的机会。我们是否试图躲避神的话带来的挑战呢？我们是否忽视挑战并假装他们不存在呢？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时，这些要光照要挑战我们的诗歌时，我们是否面对我们的罪并得以照旧改变我们的生命方式，使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在仰望中祷告中仰望神。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学会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让我们看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第一节说所以，表示保罗将他在第十二章所写的内容与他在前面十一章中所写的联系了起来。在前面的十一章中，保罗主要是写关于恩典的教义，以及我们如何只能因着神的恩典来到他面前。保罗现在对十二章写信给罗马的信徒，他们和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应该如何回应这恩典的教义。由于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因着他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保罗劝勉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为了明白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需要明白他的意思。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呢？要明白献祭，我们需要去旧约了解清楚。在利未记中，我们知道神通过摩西为以色列人在帐幕中的敬拜设立了五种献祭。第一种有燔祭，燔祭是动物按着条例被杀，然后整只动物的一切全烧在坛上。第二种是平安祭，供物的血、脂肪和肾脏的脂肪在供物的血、脂肪和肾脏在祭坛上焚烧，然后它的右肩被奉给祭司，其余的肉分给敬拜的人。第三种有赎罪祭， 祭牲的血和脂油烧在祭坛上，其余的都要搬到以色列人营外焚烧。第四种献祭是赎愆祭，这种献祭中处理供物的方式与赎罪祭一样。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祭是素祭，献祭的人向神献细面，取出一把来烧在坛上，其余的则归给祭司。在这五种献祭中，四种都需要祭牲及动物按着条例被杀献上给神。即使是不需要动物的素祭，也必须将祭品的一部分烧在祭坛上，其余的归给祭司。这意味着某些事物需要死或者被摧毁才能被称为献祭。献祭给神也意味着献给神的事物不能再被收回，被杀的动物不能复生，被烧的细面不能还原。因此我们所献的祭必须完全献上，不能再收回。保罗谈到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根据我们从旧约献祭中所学的，这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供物献给神，我们的身体需要死。我们若因此认为神要我们死，这是否合情合理呢？神唯一一次要求献祭献人为祭，是当他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即使那一次神也不允许亚伯拉罕下手。在生命记十八章十节的第一部分中，神特别禁止人献人为祭。这句经文中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神不要我们死。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而死，恰恰相反的显示了神要我们活着，以至于他心甘情愿地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献祭，我们所献的祭乃是活祭，说明我们要献给神的身体不是死的，必须是活生生的。但我们早些时候从立位记中得知，为了献祭某些东西需要死或者被摧毁。那需要死的是什么呢？显然身体不能死，因为它是活祭。由于保罗没有具体说明需要死的是什么，让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当我们讲完这篇道后，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出必须要死的东西。那么究竟什么是活祭？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一个应该死的祭物怎么能是活的呢？ R.S. Sproul 将此定义为新约献祭系统。这个祭我们不是为了赎罪而献上的，我们献上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赎，把鲜活的自己献在祭坛上，过一个献祭的生活，一种将自己献上的生活，把自己当作礼物献给神。保罗劝我们新约基督徒要做的，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生命，过一个为神而不是为自己的生活，一个致力于荣耀我们的创造主和造物和救主的生活。不同于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不得不牺牲动物的生命为自己赎罪， 我们的罪已经因我们的主基督得赎。他甘心乐意地牺牲了自己在地上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杀，像被以色列人在祭坛上宰杀的动物一样牺牲了。他这样做是为了荣耀父，因为父的旨意是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生命效法基督的生命不是再恰当不过吗？我们跟随基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不是再好不过吗？活着像主一样，我们在这里短暂的时间，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短暂时间里，今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我们既知道了我们需要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现在需要明白我们应当如何献上。保罗接着说明，我们献的这活祭必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为了了解一个献给神圣洁的祭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明白圣洁的含义。1828年，韦伯斯特词典将圣洁定义为在道德方面正当、完全、完美，没有罪和罪的情感。当圣洁这个词应用于神时，它意味着完全纯洁、完美无瑕和完美的道德品质。当应用于一个人时，这意味着他的心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神的形象。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必须感到高兴，因为对我们来说，要被称为圣洁，我们只需要某些程度的反映神的形象，而不是像他的完美。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圣洁的定义根本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如何衡量与神的形象某些程度的相符呢？我们需要 80% 的符合性，或者5%就够了呢？他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在与神的形象有多少程度的相符才能被称为圣洁。即使他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如何从神的完全中衡量我们微薄的努力呢？因此我们从另一个词，我们从同一个词典中寻找这个词的另一个定义，即为为圣洁的用途分别为圣。这个定义比较具体，它告诉我们某些东西若是圣洁的，那它必须被分别以供神的神圣使用。再回到利未记，我们知道祭司必须分别为圣，通过一些仪式成为圣洁，他需要被分别以供神的神圣使用，然后才能在圣殿里服侍。通过这仪式，他们被分别归给神使用。如果在任何时候祭司或圣殿里的器具被玷污不洁净了，他们就不再被接受为神所用，必须将他们从圣殿中除去，不得参与或在任何敬拜仪式中使用，只等到他们再次被洁净和分别为圣。在利未记中，我们发现一个多次重复的短语，这句话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显示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他要他们为了他的缘故分别为圣，只有这样才能被他所悦纳。这些利未记中条例背后的主要原则是，任何为神分别为圣的人和物都必须保持圣洁的状态。只有当他们保持这种状态，为了神分别为圣，才能被神悦纳，用于他的神圣目的。 保罗说关于我们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单单为神分别为圣，仅供他使用。我们的生命不能被世俗的事物沾染，以致不被接受为神使用。我们不能将我们想要过的生活与服侍神划分开来。我们不能说我将在主日在教会里服侍神，一周其余的时间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时，他必须遵循神的要求，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献祭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难以想象在利未体系中敬拜用来盛祭牲血的杯子可以用来做我们的咖啡杯，或者在祭坛铲灰的铲子用来给我们的花园铲土。这些物品分别为圣，为神使用，我们难以想象将它们用于世俗的事中。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神喜悦并接受我们的咖啡杯或我们的花园铲子用在他的圣殿敬拜中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神会接受我们每周只有一天献祭给他呢？神会接受我们每周只有一天献给他吗？为了让我们为神使用，他要求我们必须是圣洁的，为了他分别为圣，仅供他使用。除了按着神的要求，没有其他方式的献祭可以蒙神悦纳。在实践中，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怎能才能将这重要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过一个活祭献给神的生活？作为成年人，我们生活很大一部分是为谋生而做的工作。保罗的意思是否要我们都必须成为全职教会工作者，放弃所有世俗的工作呢？显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荣耀神，我们必须做一个荣耀神的工作。那什么是荣耀神的工作呢？与其列一个清单，我给你两个问题让你自己省察。首先，你的工作是否利用他人取利？其次，是否会诱使他人犯罪？如果你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回答是，那这项工作很可能是你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做的。哥罗西书3:23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像是给主做的。我们的工作像是给主做的。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像为服侍神而做。实际上，我们正是为神而做，不是仅仅是像是。神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老板不是一个组织、一个公司或另一个人。即便我们是个个体户，我们的老板是神。这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方式。为了让我们向神所献的活祭能够蒙他悦纳，我们必须记着，永远不要将神划分为我们主日的生活，然后在一周其余时间里将它从我们的生活中分开。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的日子也注重荣耀神，我们已经赢得了一场胜利。 我们向他献祭必须是每一天的，毕竟那是一个活祭，我们献的是活祭，我们不只是在星期日活着，因此我们必须每天都活着像献祭给他一样。保罗没有叫我们献一个星期天的祭，我们有时用了属灵服侍这个词，并错误地将其限制在教会敬拜中。除了制造了这种将我们生活中神圣与世俗的事分开的倾向，即使是在我们的说话方式上，我们基督徒是神军中的祭司，我们是祭司，像利未人的祭司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部生命都必须服侍神，他必须是圣洁的，为服侍神的目的分别为圣。我们必须在最苛责的工作里有忠心，在我们的日常中有祷告，在我们的琐碎中有赞美，在我们的琐事中有赞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必须分别为圣。只有这样，我们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才能成为圣洁，为神所喜悦的。使徒保罗接着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使徒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的工作应该荣耀神，这是理所应当的。通过神的创造和救赎，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活出荣耀他的生活是不合情理的。我们为神的荣耀献身是合乎逻辑的，这种献祭的行为是属灵的服侍，属灵的敬拜，是神应得的真实合一的敬拜。作为对神赐我们恩典的直接回应，这种祭献祭不是可选的或者职责之外的事，是每个基督徒、每个信徒理所当然的责任，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因为这是真实合一的回应方式。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个诫命。我们的宗教和服饰大部分集中在仪式、形式、律法和诫命之中，因为这些东西都带着一种宗教服饰的形态。这是很好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专注于神。但当我们只在那些仪式和形式中专注神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你面对顺服或不顺服律法和诫命时，你记得神。只有当你在教会或来教会的路上才想起神。作为父母，在教导孩子生活中的原则后，你会很高兴看到他们在生活中做决定时运用这些原则。再多的礼物都没有你看到，即使你不在那里指导或提醒孩子时，他们仍知道并且顺服你教导他的东西，会让你感到高兴。同样适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再多的献祭都不会有比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献给神的生活更能蒙神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献上自己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 不，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接着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看见一个鲜明的对比。在第一节，保罗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劝诫，关于我们对神理所当然的侍奉。现在在第二节，他给我们一个反面的劝诫。如果第一节是吩咐我们为神做什么，那第二节就是让我们不效法这世界。更直接的说，这些吩咐、这些诫命既实用又属灵，因为他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世界过一个如客旅的生活，像一个被神的恩典所拯救的人。在第二节，保罗吩咐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这句话是起始的语气，意味着这是一个命令。由于是否定句，这是一个禁止的诫命，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也意味着我们将无法随从并遵守先前的命令，直到我们服从这个反面的诫命，即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圣经中到处可见同样的禁令。圣徒是与世界分别的人，我们不能既爱这世界又爱神。因此我们需要问清楚这个被特别禁止的东西，不效法这世界是什么意思。世界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世界这个词指的是生活在世上的人的情感和道德。由于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并处于罪和邪恶之中，那么效法这世界意味着我们像世界一样堕落、邪恶和罪恶。记得在上一节经文中，保罗吩咐我们要圣洁吗？意思是要分别为圣，供神使用。为了分别为圣，我们需要从某处分别并放在分别出来。我们需要是从哪里被分别出来呢？我们需要与这世界分别。与世界分开，脱离这世界常见和世俗的用途。如果我们效法这世界，我们会反映出这个世界的形象。我们怎能带着这世界的形象来侍奉神呢？如果神接受我们被他使用时，里面带着这世界的形象，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与这世界分开呢？如果我们效法这世界，我们的献祭就不蒙神喜悦。效法这世界好比被玷污的利未祭司，它使我们被沾染、玷污，变得不洁净，无法使用，不讨神的喜悦。不，我们不能反映这世界的形象，并将我们受污染、有罪的身体献给神。神不能悦纳，也不荣耀神。他不喜悦一个被玷污、有瑕疵、不洁净的献祭。当然，保罗若吩咐我们做某事，比如他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当如何做。他继续说，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另一个起始句，第二节中的第二个命令。前一个禁令是不要效法，现在是个积极的命令，要我们服从，去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两个命令中有一点点不同之处，这是一个被动的起始句， 表明是神使之发生，使之发起生效的。但是我们的作为信徒有责任与神合作，以便这种改变能够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圣灵产生的改变，我们可以尝试更新我们的心意，但这种更新不会达到效法基督样式的理想状态。我们不能只是试图更新我们的心意，试图在我们自己里面造一个自我的自创的新的心意。我们需要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的过程。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这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一样，以弗所书4:22-24，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需要的变化是我们脱去败坏的旧人，旧人是效法这世界的，它带有败坏和罪恶世界的形象，我们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虽然我们起初是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并非完全像神的形象。我们现在拥有的神的形象是败坏的，是融合了神和这个世界的形象，是败坏不讨神喜悦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脱去身上世界的形象，必须通过更新我们的心意，脱去我们与生俱来的败坏旧本性，并穿上新人。在这两节经文中，保罗要我们脱去旧人，心意更新。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所做一切的主导力量，因为它会思想，它会推理，它被认为是知识和道德判断的所在。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将思想视为灵魂的所在，他最著名的话就是我想故我在。这句话非常强调我们的人类思维，因为有了它，我们可以思想和推理。我们的存在是与我们的思考能力。在卡迪尔出生前1500年，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中的书信告诉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堕落的本性使我们只想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我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其他一切都围绕着我们。这是多么自私！你认为这像基督吗？因此，保罗吩咐我们改变思想方式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价值观，一个近前的价值体系，把神的荣耀放在首位。我们想要成就的是逆转人在伊甸园里堕落后的影响。那时在伊甸园里发生的事，致使神任凭人存一颗邪僻的心。我们非常宝贵的将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思想，却是可弃绝的，是在最终败坏堕落的。堕落使心败坏，如今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它，消除堕落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在他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开始训练我们的心，有以神为中心的心意，从他的角度思考。因此，我们能够思想神的心思，像基督一样。这样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保罗接着教导我们，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因为它来自神对我们的爱。当看似神从我们身边夺去什么时，如此他可能要给我们更好的。就像父母不答应孩子愚昧的要求一样，因为父母的意思是好的，不给孩子一些对他们不利的东西。然而，我们有时表现得像那个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孩子，因为我们对神神圣善意的误解而对他怀怨。然而，他的旨意是善良的，因为他爱我们。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可喜悦这个词在原文中带着有一件事物落不天上另一件事就不完全的意思，即是说一件事与另一件相辅相成，互相完全。就像钥匙和锁，椅子和桌子，奶酪跟披萨这样，神的旨意和人的生命，神对人的旨意完全了人生命的意义。我们被召乃是因着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只能在神的旨意中才能有真正的生命意义。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而这么做唯一的方法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在他的旨意之外，我们的生命就不完全。他的旨意使之完全，他的旨意对我们来说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是纯全的，没有任何瑕疵，是一个完美的圆弧。他的纯全不仅仅是他给了诫命，还有守诫命的能力。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若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吩咐我们去行，但却没有给我们施行的能力，这本质上是欺哄我们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情，以致让我们感到绝望。但并非如此，神的旨意是纯全的，因为他给我们能力成全他对我们的要求。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是多么的奇妙。但我们并不就此满足。如果你想马上与一个基督徒进行神学讨论，你就该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或更具体说，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渴望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大多数人都想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想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真诚的想要明白他对我们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行讨他的喜悦。但是我们多少次问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是否确认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你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吗？首先，为了了解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像神一样思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必须有一个像基督的心，拥有一个能够了解神旨意的心思想，并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认识他， 为此我们需要学习去认识它。神学这个词意思是对神的学习，这不是对神的品格在哲学思想方面一些抽象的研究，而是学习神是谁，他的品格是什么，是他所喜欢的，什么又是他所厌恶的事。这一项让我们认识神的学习，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对我们基督徒如此重要。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想要参与神事故的人要学的，它不仅适用于传道、牧师或传福音的人，所有基督徒都需要它，以便知道谁是神，以及他是如何思想的、思考的，以及他的心意是什么。查考神启示的道，圣经是我们学习有关神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要将我们生命，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圣洁、蒙神喜悦的，学习圣经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献上给神的一部分。我们将自己的心思献给神，通过他的话得到他的指示，并得以更新，使我们所想的能荣耀他，并且因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着我们的身体其他部分，我们若在心思上得以更新荣耀他，我们所行的也将荣耀神。要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先舍弃自己的意念，不仅仅是舍弃，而是彻底的摒弃我们自己不完美的意志，去接受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为了献祭，一些东西必须死或者被毁灭吗？是的，我们的思想意志必须死，他必须作为我们献给神的祭而死。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活祭献给神。我们必须向自己死，为神而活。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我们的思想和意志要死，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机器吗？绝不是如此。这里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当自私的救我，我们自私的救我，败坏罪恶的意志死，这样神以一个荣耀他和圣洁的意念取而代之。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不要把我们罪恶视为我们的独特性，而是我们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神使我们独特，他也没有理由要我们失去我们的独特性。但是那些与我们的意志交织在一起的罪恶念想必须从我们的思想中除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意才能得以更新。接下来我们来到这句经文比较奇特的部分，查验神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查验神的旨意吗？如果我们同意神对所有人都拥有主权，那我们查验他的旨意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无法证明神的旨意是否是对是错，我们为什么要查验他呢？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原因并不是他需要我们的批准，而是为了我们，不是需要我们的认同，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样我们才会相信，完全同意并全然委身于他的旨意。一旦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会认识他对我们的旨意是真实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没有觉察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是可查验的，但只有那些首先摒弃自己的意志的人才能去查验。为了让我们充满他施行能力的恩典，我们必须首先清空我们的世俗自我，我们的自我服务的欲望和我们的意志，把我们做整个人作为一个活祭献给他。完全为他所用，只要为了他的荣耀。当你今天离开这里，你会记得保罗对罗马信徒的劝勉吗？这劝勉对我们来说仍是有效的。当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我们应该对他的怜悯和恩典真实合一的回应方式，是我们应当，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回应方式。记得你唱的诗歌，你是否，你所有是否做活祭献在祭坛时？我的祷告是，我们的答案是是的，神，我献上的，毫无保留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随你使用。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是你所喜悦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